刚说我们的主题还是谦卑的典范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心，也是第三讲。好，那么我们已经从27节开始读到了上周我们看了读到第4节。当时我们分了3个大要点，第一个呢就是谦卑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谦卑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其中呢我们说到谦卑是努力追求同心，谦卑是努力追求稳定，谦卑也是努力齐心做工。这个我们讲的比较清楚。第4点我们也提出谦卑生出与基督相同的结果。然后我们在2章的1到4节呢看到谦卑是符合基督的符合信基督的经历。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救恩的好处啊，那么活出谦卑的样子是合理的。他也以这样的事情来劝我们做谦卑的人。在上周我们学到谦卑会改变我们的意见，我们也说谦卑也会改变我们待人的方式，然后最后说谦卑会改变我们重视的事情。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第3个要点，也就是谦卑是效法基督的榜样。好，谦卑是效法基督的榜样。今天呢我们所看的是5到11节。很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刚读2章的1到4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样的劝勉。他说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若有圣灵的什么教根，若有什么仁慈怜悯，你们就应当，是吧，你们就应当。然后呢第3节就是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只当存谦虚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好，是吧。他说你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情，也当顾别人的事。然后呢第5节呢并不突然，他还是继续命令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好，前面他是以耶稣基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一些祝福，我们得到的一些好处来劝我们。那现在他是以基督的榜样来劝我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他的榜样。首先呢我们要强调的第1点就是谦卑的命令，谦卑的命令。我们如果简单的看2章5节，我们发现就是一个命令，你们当有基督那样的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提到谦卑的时候，我们提到天主命令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是重要的。好，我们经常呢作为人把我们称为极要派嘛，换一句话就是我们比较保守啊。你说什么是保守？保守就是遵守基督的命令。一般情况的人认我，你为什么要这么保守？我会问，那你觉得天主的命令，天主所造的这些被造之物的人是要遵守吗？他们都会回答，如果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他都会回答是要遵守命令，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那说呢，其实我们一样了。因为保守或不保守只在于基督的命令我做什么。其实自由是什么，我可以不遵他的命令。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不支持的嘛。所以我们被称为基要派的原因是我们觉得命令重要，因为造物主吩咐我们如此，对吧，命令我们如此，我们应该遵守。那圣经中的命令我有自由去违背吗？那谁是天主？我是天主还是造物主是天主，对不对？那如果他造了我，那我需要听他的命令，很简单，对吧？那圣经中的命令我们基督徒都有义务遵守，那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看到谦卑也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命令。但我发现其实谦卑这个事情呢，在天主是通他命令我们这样的方式来强调他，你们应当有基督这样的心。前面他提到你们应当有一样的信心，一样的爱心，对吧？好，你一样的意见，他应当当当，他一直在命令。那他在告诉我们强调什么重要性，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 但真正的谦卑是常常被人轻看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估计你心里也在告诉你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今天上来说把圣经放到腓立比书二章，估计你心里想，哎呀，牧师已经讲了两周了，对吧？还要讲谦卑吗？对吧？为什么我们觉得其实谦卑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周日去与我们信仰相同的教会，然后做个调查，哪怕把中国所有相信圣经的教会都去调查一下，然后问调查的问题是什么？你如果能选择，从天主求来一个品格，一个德行，你会选择什么？我觉得，我应该几乎没有人会回答说，我求天主赐我谦卑。我觉得应该没几个人会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谦卑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可能会听到人说，哎呀，求天主增加我的信心。我们可能有人会说，啊，求主给我节制。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需要天主的智慧，主啊，求你求天主赐给我一个灵巧如这个蛇的心，对不对？就像基督命令我们一样，给我属灵的强健。但是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说呀，求主能够更加让我有更多的谦卑，增加我谦卑的心。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我们从自己的经历都知道，我们自己不会求谦卑，是吧？因为我们不觉得重要。但是天主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他要第一次最明显对于以色列人的一教训的机会，就是山上宝训嘛，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到七章嘛。在耶稣的教训中，他把哪一个德行排到第一呢？我们在八福中看到他说什么？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他把这样的谦卑的心放在第一，说这个是第一要紧的。我要从八福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每一个属灵的进展，每一个生活中属灵的进步，它的前提都是谦卑的心。你要信心，那首先你需要谦卑；你要属灵强健，那你首先需要做什么？谦卑。你需要更多的恩典在你生活中，你需要怜悯和怜恤，那首先你需要做什么？谦卑。有的时候我们请看谦卑，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它是最基础的品格，也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品格都是有影响。它是在我的理解中，脑海中，我把它与诚实放在一起。就我们看到诚实也是一样，作为一个非常基础的品德。就是比如说以弗所书六章，耶稣基督讲那个属灵铠甲的时候，他首先要讲什么？他说以诚实系腰嘛，系腰嘛，如带子。那为什么要从诚实开始？那如果你有信心，但是你的信心是不诚实的信心，那有意义吗？好像没有，对吧？如果你特别懂得圣经，但是你不诚实，有用吗？没有。同样，你有特别大的信心，但是你骄傲，跟你没有是一样的。如果你，哎呀，我无所惧怕，我特别有智慧，但是你没有谦卑的心，那你发现其实你的智慧跟没有是一样的。天主不会使用你，你也不会在属灵的事情上成就任何事情。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属灵的生活初结的果子就应该是谦卑。如果谦卑不在了，那后面的果子不会有的。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二节，你注意他是怎么说，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蒙召，既然蒙召，他说行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你们必须活出，或者你的行为首先呢需要与你救恩的这样的恩典相称。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凡事谦虚，凡事谦虚。保罗在说，若要过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必须凡事谦卑，这是第一步。如果不能凡事谦逊，不能凡事谦卑，那我们不用考虑别的，我们不需要去追求别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到达。凡事谦逊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好，非常重要。雅各和彼得在他们的书信中都说什么？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于谦卑的人。你说我要有信心，那你是以骄傲怀着你的信心，那你的信心是天主厌恶的。你有属灵的智慧，但是你是以骄傲的心怀着撑着你这个属灵的智慧，那天主是讨厌的。谦卑是其他美德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不做谦卑的人，我们其实在废除所谓的果子了。实际上按道理来说，这个果子就是虚假的果子，因为不是天主在我们生中结的，因为他拒绝骄傲的人，是不是？所以谦卑是最重要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没打到 PPT 上，五章五节，他在总结教会中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说要把谦卑当作衣服穿上。你想你出门可以不带衣服吗？好像不行。他说谦卑就应该做我们的衣服，换一句话，我们要一备谦卑的这样的心和态度。我可以这样来说，我们不谦卑的时候，我们便如同撒旦一样，是吧？我们在效法他。撒旦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他堕落的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堕落？他自己说，我要上到蕴含，我要与直上者相比。问你，撒旦为什么堕落？骄傲。我们自己谦卑的时候，方才像耶稣嘛。这个也是马可福音十章的四十二节所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为众人赎罪。耶稣基督说，背负我的重担，因为我是谦逊的。好，耶稣基督经常提及谦卑为特别重要而基础的一个品格。所以当我们说，哎呀，我特别愿意有信心，那你追求你的信心吧。但是如果你不谦卑，那你信心没用。好，你追求你的节制，你追求你其他的仁慈或者怜悯啊，或者别的恩赐，你追求吧。但是除非你谦卑，它都是无用的，这个你要想清楚。所以他命令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榜样，他在命令我们做什么？命令我们谦卑。天主命令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重要的，没有不重要的。我们要小心，很多人会说，哎呀，其实圣经中的命令是分重和轻的，我明白他在表达的意思，但是经常这样的话是被人理解为什么？那有的我可以不遵守，有的我必须遵守。没有，天主的命令没有一个你不应该遵守。天主告诉我们，命令我们谦卑，也是强调谦卑的重要性。另外呢，我们要考虑命令的向下文呢。我们二章五节可以看到，你们当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这个命令不是新的命令，只是换了一个视角或者换了一句话来表达了。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的这个向下文中可以看到，保罗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第一个方式，他说你们必须有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方式，他说你们行事要与福音相称。 其实这个命令也是在命令我们怎么样，命令我们谦卑嘛。第二次也就是在二章的二到四节，保罗已经以福音的好处得救之后的这个祝福命令我们要谦卑，一直在说什么，你们就应当意见相同。好，后面在第三节，只当存谦虚的心，也是命令，这是命令句。你们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这也是命令句。所以我们在这里再看到一个命令，并不是很奇怪。好，但是我这次要强调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在说的最基本的或者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这个命令是效法基督的命令。你前面你看他说这个是与我们福音相称的命令，它是与我们福音，在我们福音信了得救了之后，在我们生活中生出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就是换一句话说，或者拿最简单的话说，谦卑就是效怀耶稣基督的命令。好，命令的对象是谁？二章五节说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不是命令其中一个小部分人，他没有说你们，哎，牧师做长老的，你们要谦卑，没有，他说你们，复数代词，他在这里说什么？你们收信的人，好，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人，效法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的人必做的。效法他的谦卑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命令的范围之外。哦，他可能命令的是，长老、牧师，没有。好，他命令的是你们。我现在也可以对你们说，那如果天主对腓立比教会的成员有这样的命令，他对我们自己教会的成员也有同样的命令。这个我们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在别的圣经处处看到，比如说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将来如何相为显明，然而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要你明白，其实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是我们成圣的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已经成义，天主也说我们将来要得荣耀，要成圣了，这个成圣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最终得到的荣耀。好，那如果这是你的未来，这也应该是你的现在。好，这是我今天要强调，这个命令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我要考虑一些命令的一些细节，你注意第五节，你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注意，圣经在命令我们效法基督的行为吗？不是，他是命令我们有与他一样的心。这个命令是与什么有关系？它是与心有关。耶稣在命令我们如何去思想。好，他已经提醒过我们，从二十一章二十七到二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上前两周看过，我们经常发现谦卑是与心挂钩的。一章二十七节说什么？他命令我们有同心并且齐心，对吧？我们看二章的前四节，他告诉我们意见要相同，我们要有一样的意志，对吧？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谦卑与我们的心有关系。因此他不是在命令我们有一种外在的样子，他在命令我们有一种心，而且是什么样的心？是耶稣的那样心。谦卑不是外在的表，只是外在的表现，它不只限于外在的表现。好，它必须先从内心发出来的。 这是谦卑。所以天主要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要的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并且命令我们怎么去想。我们要谦卑，我们要从心里谦卑。很多人认为谦卑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因为当他们提起谦卑或者自己要装的谦卑的时候，他只考虑到外在。你说什么意思？有一些人明明知道自己其实能做某件事情，我可以做的，我做过好几次，我会做啊。但是当一个人问他说你会做这个，他要谦卑，所以他说哎呀不太会，会那么一点点。但是问题是他的心和他外在的表现是不一致的。他的心在说哎呀这简单的很，我做的很多次了。他的外在表现在说哎呀没有没有，一般不太会。好，在大部分的理解中这是一种谦卑。但是我要你明白，谦卑与心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的心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然后你在外面表达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不能叫谦卑，因为你与心没关系。好，因为与心没有关系。有一些有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就实际上当我们告诉一个人，哎呀，我不太会，但是我们心里在说，哎呀，我终于能发挥我的作用了。那实际上我们在想表现的很谦卑嘛，但实际上我们在欺骗人，因为我们说的不是真理。好，我们所有圣经的品格没有一个需要妥协真理说谎，没有一个。你怜悯连续人不需要你骗他，比如说哎呀大夫说爷爷可能在世上只有两三天，爷爷进去说哎呀大夫这么说，哎呀大夫说没问题啊，咱回家没事了都好了。我们在做什么？在怜悯他们？没有，我们在骗他。天主的品德和谎言是没有半点关系。好，同样谦卑也是如此的，谦卑与谎言是没关系的。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谦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时候人他会这样说，他说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就比如说他在某一方面骄傲，或者他认为他在这里很厉害，好，或者他认为他这里他的意见很重要啊，他会说其实我控制不了我的思想，其实我的理解它是我环境塑造出来的，它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是我了解的，你要我控制自己所说所想，这是我做不到的。就我的感情我的思想不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错谬的思想出现的。但在我们得说在一定程度上他说的也是对的，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非常被动的人，他是被辖制的人。一个辖制的人是有自由的吗？没有，被辖制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已经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被这世上的神迷惑了眼睛，对吧？他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你要他按照圣经的意思去想去做，他会说我做不到。那其实他说的对，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哎呀你让我信耶稣基督我做不到，你应该说阿们，感谢主，我同意你做不到，对吧？我们不要说哎呀没有其实很好做了，只要有点信心就行。没有，不是这个样子，对吧？他做不到。对，你终于明白天主要你明白的事情。那同样当然一个人说哎呀你要我谦卑，你要我天主在命令我们去我怎么去想事情，那这个我有点过分，我控制不了自己。只有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能这样说。但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是怎么说的吗？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关于新约，耶稣基督这样说，我必使他们有他们有信心，也必使他们心怀更新的志向，我必将他们刚硬的心除去，使他们有柔和的心。那实际上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得救之后，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这个心是可以服从耶稣基督，而且我们 逼着自己，我们得控制自己，操守自己的心，教他怎么样服从耶稣基督，这是必做的。在格林多后书十章圣经如此说，他说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天主有能力能够攻破坚固引雷的，这是指我们魂中，我们思想中，我们感情中的这样的撒旦，或者我们自己允许罪恶在我们心中所建造的这样的特别难攻破的这样的引雷。后面在五节说，我们将各样的计谋，各样为你天主的智慧，后面说什么骄傲自大一概攻破，将人所有的，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心意夺回，叫他都归附基督。耶稣基督，信仰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心意，并且把一切的骄傲全拿下来，说这个你要服从基督了。好，可以做的，天主命令我们如此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说当圣经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它是向我们众人的命令，也是关于我们心灵的命令，是不是，并且是一个有指定方向的命令。他要我们效法谁？不是效法我们最喜欢的某个人，他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和他的谦卑，效法他的心。那这个就领我们到第二点，就是谦卑的榜样。谦卑的榜样，他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那样心为心。谁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好，如果一个人要谦卑，他必须效法耶稣基督。如果他不效法耶稣基督，如果他的行为与基督不符，如果他的思想不符合基督教训我们有的思想和价值观、世界观、家庭观，这个人是骄傲的人，因为他没有一份耶稣的那样心。好，谦卑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咱们看六到一起看一下六到八节，圣经这样说：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为天望。然而他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既有人的形状，就将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首先，他强调耶稣的榜样，然后呢，六到八节他给我们讲了耶稣的榜样。好，耶稣做了什么？他是以什么榜样？以耶稣的心为心。那耶稣的心是什么？是吧？他的心是什么？我们怎么明白天主的心？耶稣基督的心？那我们可以从六到八节明白基督的心，并且效法基督的心。啊，如果他，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他认为他在效法基督，但是他效法的那个基督和圣经中的基督还不太一回事儿了，对吧？他们觉得哇，基督他是爱，他是怜悯，他不会责备人的罪，啊，他不会指出人的问题，基督是和爱的。那好像他没有看过圣经中的基督，因为圣经中的基督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在周日在学马太福音23章嘛，全是责备，是不是？所以如果他觉得我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但是他效法所谓的榜样是他心中存在的基督，并不是圣经中所描述的基督，这个人也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如何明白耶稣基督，我们不能通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我们脑海中的这样的理解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天主不是这样教导我们。他就有一本书来写明耶稣基督是谁，就是这本书嘛。耶稣基督说这本书是为我做见证的，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个事实。那如果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明白这本书，不明白这本书的人是不明白耶稣的。他可能给我们讲很多的神学道理，他可能能给我们讲很多东西，但除非他明白这本书，他才能明白救恩，他才能明白耶稣基督，他才能明白天主是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很多的前段时间有一个人还跟我讲了，哎，我明白了很多关于基督教。我说你怎么明白？我读了很多基督教的一些经典书，读的都是中世纪的一些天主教的作品。 然后他说我特别懂，我现在越来越懂基督教了。我想告诉他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因为你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好，这是唯一给我们启示耶稣基督的，没有第二本。好，那后面他就要告诉我们，那基督那样心，我是指什么样的心？好，我是指什么样的心？我们知道肯定是跟前面二到四节有关系，是不是？关于我们不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后面应当有耶稣那样的心，那这样的心肯定跟前面相相问有关系，可能跟谦卑有关系，肯定是跟这个我们怎么对待别人，我们对别人的，我们顾不顾别人的事情啊，肯定还是跟这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他是在这个相相问出现的，但是他有细节的六到八节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心。那首先呢，他强调的是什么？耶稣的神性。我要你看到一个过程，他首先呢讲的是耶稣的神性。你说在哪儿？二章六节，二章六节怎么说？他本有天主的样式，这个不是本来有，这个是他以天主的样式为本，可以这样理解，他本质上，对吧？有天主的样式。好，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健忘。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基督的本质就是天主。好，如果你说基督是谁，我们换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说基督是天主。好，他有天主的样式，他后来他不是后来封称为神的，他是在创造一先与天父同在，也就是天主。好，这个我们在约翰一书看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看的特别清楚，太初有道，这里的道在十诫告诉我们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这个道是指谁？是指基督的吗？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太初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道创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创造的。成肉身的基督是谁？他是道，他是天主，他又与天主同在。你说牧师，这个好像有点矛盾。不矛盾，当我们明白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明白实际上这个一点都不矛盾。同在就是与圣灵与圣父同在的，是不是？就是天主。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是这样说，他说子是天主的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他的荣耀发出的光辉，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又有大有大有全能的命令主持万物，你注意他没有说造万物，他说持万物。在约翰他强调的是造物的工作，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提到的是持续或者说保护万物的保留万物的工作，即舍身赎尽了我们的罪，我们坐在天主他坐在天大主宰的右边。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天主所发出的光辉，也是他真体的本相。我们想到这个多马来问耶稣说哎呀，耶稣让我们看见父吧。耶稣说你与我在这么久在一处还不认识我吗？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啊。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我就是天主啊，我们俩是分不开的，我在我本质，我在我本性就是天主，我就是天主。他后面说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为健忘。什么意思呢？健忘是悦愤而狂妄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生成我是中国最大的领袖，那估计过两天我就被抓走了。为什么？因为我悦愤了，我不是，是吧？同样呢，他这里表达的说他讲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为骄傲，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过于他的身份的，他没有悦他的愤，而这是他可以说的话。耶稣基督将自己视为天主，将自己算为天主，这是不健忘的。换一句话就是说 这就是正确的，他就是天主。如果我们学习关于天主的表达，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这节经文赫尔本给删掉了，不仅是赫尔本，就是他的希腊文本给删掉了。他非常清楚表达了三位一体神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他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与道与圣灵，这三乃为一。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将自己算为天主。在约翰福音十章三节，他说：“我与父。”你注意后面一个字是什么？原为一。他的意思是，我是与父为一的，而不是后来为一，是原来、本来、一直为一。天主命令他的百姓怎么样？要尽心、尽力、尽意爱天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是有什么要求？他说从我来人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在说什么？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说你怎么成全第一条诫命？爱我。哇，他在说什么？我就是他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在第六节二章六节，他说他是有天主的样式，换一句话，他的本性就是天主。好，第二章七节他继续说，他说然而他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人。好，尽管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拥有天主的本质属性，好，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神性的平等地位和他的荣耀是最重要的。他要为人受死，他要拯救世人，所以他将为人的样式。如果基督要为人死，他必须做什么？虚己吗？然而他还虚己，圣经说虚己是什么意思？首先我要强调，虚己不是把自己的神性倒出来，很多人会这样解释，这个不是虚己，不是把神性，不是放弃他的神性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偶尔会听到人说他脱离了他的神性，这个是虚己，或者他放弃了他的神性，但是这个都是错的，这是错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完全是天主，他没有削弱他的神性，这个是我们要讲的非常清楚。这个不是虚己的意思。那虚己的意思是什么？耶稣为了成为人，他放弃了天主应当得的荣耀。他虚己了什么？他放弃了什么？他离开了什么？他放下了什么？他的荣耀。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能证明这个观点的一个经文出处。其实这个要讲可以讲很久了，好，我就给你们提及几个经文出处就行。他说：“如今求父使我同你享荣耀。”他的意思是他享的荣耀和父享的荣耀现在不平等了。那在成肉身之前是不是平等？平等。因为后面要说什么，就是创造天地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他来虚己做什么？我放下我的荣耀，我来到世上。因此虚己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谦卑。他有荣耀，他的荣耀大于人能够理解的程度。好，我们不能明白天主的荣耀和他圣经中所有的含义。我们在圣经中经常把荣耀，圣经把荣耀经常比喻光嘛。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我们在新耶路撒冷不用太阳，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他所发出的光辉要照耀我们。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我很难去理解。但了为了我们，他虚己了，他放弃他应当得的荣耀，他自己拥有的荣耀，为了拯救我们。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提到一次他向几个门徒显现他部分荣耀，你看他说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说脸面明亮如日头，这个我觉得不是夸大的话，他衣裳洁白如光。我的意思不是耶稣完全在世上没有荣耀，但是他为了来世的时候做什么，他放弃，他没有展现他的荣耀，他卑微了，好，他虚极了。因此我们应该把虚极这样的一个词与谦卑画个同等号，画个同等号。他有奴仆的样式，在二章七节，他不仅仅虚极，要奴仆的样式，这个与大天上的大主宰奴仆这两个好像很不一样，一个很有荣耀，一个没有荣耀，是不是？他虚极，有奴仆的样式，心中称为诗人。样式不是指一种外壳，我要完全否定这个观点，或者形状，它不是指一种外壳或者一个长相，好，是指人的本质，是指人的本质。好，实际上它成为了100%的人。你记得我们在二章六节看到一个表达，当时我没说，但是值得说一下，他说本来有天主的样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奴仆的样式吗？这不是有一些天主的特征，而是指天主的本质吗？在二章六节，同样他有奴仆的样式，形状为人。这个不是说他带上人的外壳啊，他真的成为人了，真的成为人了，有了人的本质。这个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二章的14-17节所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众子既都有血肉的身体，他是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嘛，他将士也有血肉的身体。你看，不是一个外边发出的一个样子，他是真的有血和肉，可以受死。好，那你有灵魂，你的灵魂是不是因为死呢？不仅仅是这个与我们可以说也与灵魂有关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发现它是能够有死的，能死的一种血肉的身体。他说可以受死，能毁坏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15节呢，释放那因为怕死一生捆绑的人。16节，他原为曾辅助天使，乃是辅助亚伯拉罕的后代。你注意这个那个虚极，奴仆的样式，他从来没有服侍过天使，他没有一次给天使洗过脚，他没有一次考虑过天使的需要，并且满足了他的需要，没有一次。但是他来服侍谁？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让你想一想这个比较，我真的是太奇妙了。17节，所以他主事应当与众弟兄相同。你注意，他不只是血肉相同，他后面说所以他主事，意思是所有的事情与他弟兄相同，也就是他要拯救的人相同，就能在天主的事上做今续的中心的大祭司，赎万民的罪。我要你明白的是什么？这个希伯来说二章七节说他有奴仆的样式，形状称为人。你不要听错了，这个样式和形状不是在说一个外在的样子。好，虽然包含着外在的样子，他说他所有的事情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才能够积蓄他们的懦弱，做怜悯的大祭司。这个也特别重要，这个应该影响啊。我刚想起这个事，我下午了想起这个事情，这个 就是一个有点跑题了，但是这个也应该让我们明白，天主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也影响我们理解形象这个表达。好，样子、形状、样式，对吧？它不是一种外在的虚壳，啊，它是更深刻的意思。好，耶稣不仅仅称为人，他成为什么样式？奴仆的样式。他是来做什么？他是来服侍。所以在我看来，二章的七节后半部分，有奴仆的样式，形状为世人，这个是在解释虚己的意思，放弃自己的荣耀来服侍人嘛。马可福音十章十节四十五节我们已经读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为众人赎罪。路加福音的22章27节，谁是伟大？是服侍人的呢？后面说还是坐席的呢？所以他问了，到底是服侍的大还是被服侍的大呢？不是坐席的吗？你看耶稣最后一句话，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耶稣基督不仅仅称为人了，做了一个毕拉多，做了一个希律王，做了一个人间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他做了一个在马槽里诞生的小婴孩，做了木匠的儿子，出生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地方伯利恒，住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叫拿撒勒。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虚己，他有奴仆的样式，这个挺重要的。你想耶稣为了救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虚己，有了成长的过程，从不懂事到懂事的过程，从无知到明白道理的过程，这都是我们天主为我们尽力的。以我所知的天主尽力这样的事情，这是多么谦卑的事，多么卑微的事情，他尽力了。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他在知识智慧上有成长，耶稣基督，他为了卑微，他学做木匠了，他活在我们活的环境，我们经历的每一件苦难他也经历了，他饿肚子了，他渴了，他经历了很多不公正的事情，他被虐待了，他所有这样的事情他经历了，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如同服侍的人。好，耶稣基督不仅仅有他神性，有虚己的这样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有谦卑的生活。你看第二章八节，他说既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之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所以有人的形状就做了什么？就自己卑微吃死顺服。要明白这个不是被勉强的，天主没有人能勉强他，这是出于他的心。我们要有基督那样的心。他在解释耶稣的心，他自己卑微了至死顺服。你这里明白一个道理，卑微有哪些表现？卑微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顺服，谦卑的特征就是顺服。如果你不顺服，你不谦卑；如果你顺服，就是谦卑的表现。好，所以当一个人说：“哎呀，你们真的什么都要遵守吗？对吧？”这些人是不是很律法主义？这样人特别骄傲， 没有，其实顺服是什么？顺服天主是谦卑，是谦卑。耶稣基督是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你们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做的最后祷告，圣经也有两处给我们记载，一个是在路加福音22:42，圣经如此说，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说：“说父，若肯，就这一杯离开我。然而，不是要我的意思成就，是要你的意思成就。”他在做什么？他在表达他的顺服，换一句话，他在谦卑。你要想，第一个亚当，他疯狂的试图夺取与天主同等的地位。你说你怎么知道天主怎么诱惑亚当夏娃？你们是可以像神一样，是不是？但是耶稣最后的亚当，按照《格林多前书》15:47说，他自己卑微顺服地接受了受苦仆人的角色。看到这个区别，一个使徒要神的样子，要神的自由，要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来，他是要了仆人的受苦的角色。基督放弃了独立行事神性属性的权利，好，他放弃了。在道成肉身时，他将自己的意志顺服于天父的意志。他是天主成肉身的显现，但也是顺服的表现。因此，他拥有这个神性。但在地上生活时间，他还是顺服的。他可以说：“哎，我可以靠着自己的，我是天主，我是创造万物的耶稣基督道吗？我可以做，我可以随便做事情。”但是他一直在说什么？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虽然有是天主，他有神性，但是他一直在圣灵的引导下，并天父的旨意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做他的事情。为什么？主是要跟我们一样的，对不对？但是第二个原因呢，我要强调，就是为我们做榜样的，是吧？为我们做榜样的，你们应该有耶稣的这样的心。这个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求耶稣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经历的是什么事情，而且是从心里做出来的，为了拯救人做这样的事情。他是天主，但是愿意放弃他的荣耀为了拯救你我。如果这个是谦卑，那我直接说，你为了基督放弃了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向耶稣基督说，我放弃了这个，我放弃了这个，我放弃了这个，我放弃了这个，那恐怕我们不谦卑。你为了叫别人听明白福音，你生活中有哪些牺牲？这是谦卑的表现。你是为了叫人听明白福音，你是为了给人传福音，你是为了天主的荣耀，你牺牲了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明确的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没有基督的谦卑，我们也没有基督那样的心。基督的谦卑是顺服的谦卑。可以这样问，你顺服圣灵吗？ 你顺服圣经中的命令吗？如果你不顺服，你不谦卑，你是很骄傲的。你知道你应该做某件事情，但是你还不做吗？这是骄傲。我们圣经说应当有耶稣的那样心，我们应该有耶稣的那样心。帮你考虑一下耶稣做的是什么。基督的故事就是天主降临，他做了什么？他降临降世为人，他自己卑微并且再次升高，他是下来再上来，他降下从绝对的高处降入时间的空间中，降入人性，直至降到他所创造的自然界的根底，这是他做的。然而他降下是为了升起，并带着堕落的世界一同升起。你想想一个强壮的人，他不断的一直在弯腰，越来越低下去，就是要做什么？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大的重担之下。这个重担有多大？他下到重担下面的时候都看不见这个强壮的人了。但这个强壮的人呢，他卑微了，就是为了把这个重担举起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他把我们的罪担给我们举起来。但他不仅仅挪走我们的重担，压着我们的重担，他还领我们怎么样上升。这个就是最后提及的要点。你讲到这儿我们就结束了。谦卑的荣耀，腓立比书2:9-11，所以天主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凡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听见耶稣的名，无不屈膝。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荣耀归荣耀归于天主，就是父。然后你注意两个字，所以。2:9前两个字是什么？所以。耶稣很清楚，天主借着他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能够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得到后面所提到的，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在基督面前屈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怎么得到这样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谦卑。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厚德的荣耀与他的谦卑是有关系的。他提到的天主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使徒行传4:2，他提到类似这样的概念。他说除了他以外并无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意思是在世上只有一位我们可以仰望的，那一位也是就是耶稣基督。他有至高的地位，他是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非常重要。 他后面呢在十到十一节说什么，我得加快，都一个小时了，我简单说两句我们就结束了。十到十一节他说，叫凡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听见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来的一个经文出处，它是在使用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中呢，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被称为天主，而且这个天主所用的是耶和华好的这个原文，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在说耶和华将来要有这样的荣耀和地位。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天主了。好，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住在地基的人民，你们都当仰望我，这样必可得救，因为我是天主，再无神可敬。二十三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出真实言，绝不反逼。后面说，顽皮必向我而去，顽口必指我而起。好，这在说什么？这也是在预言将来人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必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了时间缘故，我不能讲太多了，我就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将为人并且升为高这样的一个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谦卑，所以天主使他升高，我们也是如此。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圣经如此说，所以你们应当自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使你们高升。什么意思？你得到天上的奖赏，你得到天主说我忠心的仆人，对吧？这样的称赞都是怎么来的呀？都是来自谦卑。但是注意，他这里说的不是谦卑两个字，他说的是什么？自卑。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这里天主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将自己的心控制，夺回骄傲和反对天主的心，并使他服天主。我们必须自卑。这个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看的腓立比书二章所提到他自己卑微，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同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做同样的选择。我要不要自卑，还是我要继续我骄傲，不听天主，不遵他命令，不按照他话语过日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后面说应当自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顺从。这个经常我们以手下，这个我们之前解释过，这个手下这样的表达经常是将军与士兵的关系，这是我手里的，对吧？士兵，这是我来控制的区域嘛，对吧？同样他附在他大能的手上，实际上也是在说什么？跪他的影嘛，跟着他走，做他的门徒，做他的精兵，做他要做的事情。他说到时候他必使你们高升。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天上得赏赐，如果你不要得赏赐，那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爱主的人。很多人说，哎呀，这样的野心是不好的。没有，因为我们得赏赐是为了天主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你记得他对约伯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吗？这个不是叫天主喜悦，为了天主荣耀的一个生活吗？是的，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到天上的赏赐也是为了天主得的嘛。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要赏赐，那你这个是真悖逆，对吧？因为我们的赏赐是为了天主而获得的。但是如果你要有赏赐，你应该盼望赏赐，你应该特别在属灵事情有野心要赏赐。好，因为是为了天主要的。如果你要得，它只有一个渠道，自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没有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必须有耶稣的这样的心。那你应该醒察自己，说我的心如何。我不要你太多考虑你的行为如何，因为我明白你的心如何，你的行为就如何，对吧？你的心如何？你有耶稣的这样心吗？我敢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些进步，需要有一些改进。我们需要活出耶稣基督这样的样子，但是首先要开始操作自己的心，将我们的心成为耶稣的那样的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咱低头祷告，主我们爱你。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没有很多时间解释后面的经文。主也希望你可以使用，主谦卑这样的主题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主在教会中讲的太少了，或者讲的时候讲的也不对。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是特别爱好表现的人，但是我们不管我们的心，主希望你可以从心里改变我们，就教我们控制自己的心，叫所有骄傲自大归附你了。求主让每一个人今天晚上做个选择，说我要附在你的大能的手下。主求你使我们自卑，主我是愿意自己自卑，我不愿意受管教，你的管教也能叫我们谦卑，但主这是我不愿意要的，我更愿意自卑，附在你大能的手下。我也希望大家今天所听的人都能有这样的心。主我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